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四主日。这一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和他所带来的福音。主耶稣邀请我们过平安喜乐的生活，更教导我们在各种艰难困苦当中保持喜乐的方法和精神。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第一个方面，耶稣基督的喜乐。第二个方面，基督徒的喜乐。第三个方面，基督徒劳苦中的安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耶稣基督的喜乐。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将天国的福音带给了我们。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喜乐之泉。教宗方济各在他刚上任宗座不久所写的第一封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当中，开章明义就说，福音的喜乐源于耶稣，凡与他相知相遇的人，其心灵和生命必充满着喜乐。凡接受他救恩的人，必从罪恶、悲哀、内在空虚和孤独中被解救出来，与基督一起，喜乐就会生生不息。那么，主耶稣在带给我们福音的同时，他自己的喜乐是什么呢？首先，主耶稣的喜乐是成行天父的旨意。在天主圣三内在的生活中，圣子在圣神内生活在天父的爱中，圣子就是天父的生命和喜乐，圣子由父而生，在圣神内又回归天父。天主圣三本身就是充满喜乐的爱的生命。福音上说，时期一满，天主圣子就派遣而降生成人，通过圣母玛利亚，在圣若瑟的照顾下，他成为2000年前生活在以色列的小村庄纳撒勒的一位普通人。然而，他的降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被天父所派遣，为了救赎因犯罪而堕落的人，为了将天国的福音带给人们和所有受造物。降生成人的主耶稣一直和圣父以及圣神生活在一起，然而他在人世间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成行天父的旨意，既是他来到世间的目的，也是他生命的食粮，更是他全部生命的喜乐。其次，主耶稣的喜乐是感谢天父对人的深情大爱。今天的福音当中，主耶稣感谢天父将上天的救恩和奥秘带给所有人，启示给了门徒们，就是这些淳朴而赤子同心的人。在感恩的表达当中，我们体会到了主耶稣的生命中洋溢着喜乐和幸福。对天主的感恩就是最好的祈祷。在对天父的感恩当中，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都生活在天父的喜乐当中。在感恩天父对人的爱中，主耶稣也感恩天父使自己来传达天父对人的爱，使自己成为爱的临线。感恩的人首先认出了爱，享受着爱。第三，主耶稣的喜乐是看到人有福地接到了天父的爱。主耶稣将天主的救恩首先带给了天主的选民犹太人，然后带给 整个人类。然而，当时的一些犹太人和今天的一些犹太人却没有接到自己所等待的天主的救恩。那些在宗教团体和社会生活中居高位者，他们整天研究经文，探索天主的教导，本来应该更早更好地接到天主的救恩，但是他们却拒绝了自己等待的天父。他们只会按图索骥，却没有认出已经来到自己身边的天主自己。主耶稣感谢天父将天国和他的奥秘启示给了这些没有文化，在教会和社会上没有地位的最普通、最弱小，甚至被人轻看的人们。但是这些淳朴的人却有一个洁净的灵魂，他们能通过常识和本能认出并接受天主的救恩。看到人接到天主的救恩成为有福的人，就是主耶稣的喜乐。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就是分享并参与主耶稣在圣神内所带来的天主圣父的喜乐。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基督徒的喜乐是蒙召成为天父的儿女。因着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成了主耶稣的兄弟姐妹，成了天主圣神的宫殿，成了天父的儿女。这是超出我们想象且不敢希求的喜乐。不像那些没有认识天主的人，他们只祈祷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而基督徒得到的却是天主的生命，是天主自己，和天主成了一家人。这种恩宠是任何财富和地位都无法交换得到的。当别人在炫耀自己的玩具和打扮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却炫耀自己从罪人成了圣人，从卑微的人而成了天主的儿女，生活着天主的生命。撒迦利亚先知告诉西庸女子，欢迎君王就是他们的喜乐，遇到耶稣得到爱就是基督徒的喜乐。其次，基督徒的喜乐是每天和天主生活在一起。和所有其他宗教最本质的区别，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天主不是远在天边或者高高在上，而是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天主生活在我们内，我们生活在天主内。所以圣人们惊叹，有了天主我一无所缺。无论我们居家或者外出，无论我们工作或者休息，无论在顺境当中或者在困境当中，天主总是和我们在一起。这种喜悦超过了任何的幸运和成功，因为我们不仅遇到了主耶稣，更和天主每天生活在一起。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我们属于圣神，圣神就住在我内。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徒和整个人类的喜乐。第三，基督徒的喜乐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堂永生。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祝福每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学生参加了今年的中考和高考，我们也祈祷他们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然而我们基督徒却有一个肯定的未来，一个不用我们计划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计划好、为我们准备好的未来。这是一个肯定的未来，他告诉了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在天堂准备了地方。在若望福音第14章上面说， 我去为你们准备了地方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个肯定的未来，而且是天堂永生的喜乐。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基督徒劳苦中的安息。在接下来的福音当中，主耶稣邀请我们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在他内获得休息，跟随他学习以良善心谦而坚毅的生活，学会工作，学会休息。那么首先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哪里找到真正的休息。休息是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今天呢，就是简单的睡觉也成了有些人的困难和麻烦，常常睡不着，也就是人不会睡觉了。现在几乎每个医院都有睡眠困扰科，随着节假日的增多，我们人在工作之余休息的机会多了，比如朋友聚餐、外出旅游、参加各种活动等等。然而许多人在节假日后却感到非常累，睡不醒，因为我们不会休息。主耶稣邀请我们到他这里来休息，他要教给我们休息。主耶稣是我们人的泉源和救助，只要回到他身边，我们就是回家了，就是得到了补给和休整。在主耶稣身边，我们回归天父的爱，得到圣神的滋养，重新获得生命的活力。所以每天的祈祷，每个主日的参与弥撒，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利，我们就是在主耶稣内安息。其次，主耶稣提醒我们面对劳苦和重担的方法。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普遍的在物质上富裕了，生活轻松了，但是压力却更大了，活得不轻松。人面对劳苦和重担的时候，经常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快刀斩乱麻，马上解决。我们总是希望快速离开劳苦，渴望早日放下重担，或者找一个快捷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困境，避重就轻，处理重担。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劳苦和重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救恩的意义，他们帮助我们耐心等待天主的时间，放下自己的小聪明。主耶稣的苦难和十字架就在于，其实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种经历，只要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它都会有永生的价值和意义。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撒拉伊因为自己和亚巴郎没有孩子，而且年龄都大了，她就将自己的侍女给了自己的丈夫，却没有等待天主的时间。结果呢，侍女哈加尔的儿子伊什玛尔和撒拉的儿子伊撒格以及他们的后代们充满了冲突，直到今天。在新约当中，当遇到别人不欢迎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时候，雅各伯和若望就希望主耶稣从天降下火来焚烧这些人，但是主耶稣却斥责了他们。在圣经当中，门徒们也多次阻止主耶稣去耶路撒冷接受苦难。在劳苦和重担当中，人们都渴望快速，现在马上解决问题，就像生病的人希望通过各种药物或者妙方来立即痊愈一样。这就是速食文化的哲学思潮，拼速度和拼量。在这种速食文化的潮流当中， 人不仅不会品尝到食物和生活的美味，不会享受食物和生活，更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麻烦。其实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有这种素食文化，期待迅速解决问题的诱惑。常言道，事缓则圆，许多问题不要快速解决，就像吃热饭，太快的话容易烫嘴。许多急于求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魄力，最后却为其他人和团体留下更大的麻烦和痛苦。人在面对劳苦和重担的时候，第二种偏差的态度就是自己一个人扛起来。许多人选择将劳苦和重担一个人扛起来，特别是父母或者一个团体的负责人。人不是天主，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能扛下所有的困难。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和无能，我们需要请天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种病症，特别是抑郁症等等，都是人要自己一个人独自的面对一切，而忘记了天主，或者根本就没有信仰天主，自己一个人扛起来了所有的艰难困苦，最后呢，扛不动了，就崩溃了。所以，不要把明天的问题提前到今天来解决，不要将别人的问题拿到自己家里来解决，也不要把天主的问题拿来我们自己去解决。其实主耶稣已经告诉了我们，邀请我们跟随他面对劳苦和重担，而且他也为我们背负了所有的十字架。只要我们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主耶稣，跟随他，和他一起面对生命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就会发现，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我们呢，也会充满基督徒的喜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将天上的喜乐赐给了我们，教导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跟随您学习承担，在您内学会休息。请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帮助我们在每一种境遇当中都以信仰的智慧应对，以祈祷的精神承担，并以喜乐的心态来接纳。阿们。